我在这个教会今天讲完以后还有三次讲道，就拜拜。我在这个教会的时间可以倒数了哈，
对，
这个日子是不多的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在今年年底以前要搬家，要搬到加州去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最后几次要讲什么。那么这个要讲大卫跟歌利亚，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摆上去了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警觉到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日子可以倒数了哈，所以就比较放松，然后呢就决定讲这个。好，所以我就不变，还是继续讲这个。那么我跟人家讲，我说我这个人呢、不会讲道，只会讲故事。那么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讲道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什么，就经文比较长。对，因为特别是旧约圣经这些故事都是讲得很详细啊，里面很多的细节。那么所以呢我今天呢讲的经节是比较长的。我今天一共有30多个这个 PPT 的这个slide 页数。但是其中有11个页数全是经文啊，所以我很快的就用我自己的话来把这个经文念你们听好吗？我们讲的是大卫哈，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，就是离现在差不多3000年前的一个人物啊，非常古老哈，非常古老的人物，3000年前的人物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是腓力士人，腓力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的祖先祖宗啊。那么你看那个时候就跟犹太人对敌，今天还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所以这个是几千年来的世仇哈啊，这个是，所以你想到这个当中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种纠纷，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？好，腓力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6肘01个虎口，等一下我们再说啊，这个到底多长？这个人呢是一个巨人，非常高啊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个色克勒，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个是多重。腿上有铜缚漆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啊，这个念戟还念斩，我不大清楚，戟应该念戟哈、对。然后枪杆上拿着枪呢，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个色克勒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：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吗？我不是腓力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。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；我若胜了他，把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腓力士，对了哈，这个上面说仆人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，懂吗？打仗打输了就当对方的奴隶啊，这个非常严重的哈啊。那腓力士人又说：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，极其害怕，那腓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40日40天啊。对，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啊，你如果看《隋唐演义》啊，那个时候打仗怎么战？两军对垒，对不对？但是出来打仗的通常都是那个军里面的那个元帅，出来单枪匹马出来，然后对面也是一个元帅出来，先是元帅对元帅两个人打，要把对方打败了以后，哇，后面的军队就一哄涌而上，所以通常都是一对一。哎，我发现古时候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打仗也是一样。今天的战争就不一样了，今天战争第一个没有哪一个将军先跑到前面去的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今天作战多方面的，什么偷袭，什么这个攻那个攻，所以这个时代变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打仗容易出英雄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就一个人出去把对方打倒， 然后这个战争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啊，这个不得了。好，然后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于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，从非利士的队中出来，说从前说的话，一直说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那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又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当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你看到没有？有三个奖赏啊！这个人如果打赢的话，第一叫做要给他很多钱，第二要把王的女儿要嫁给他啊，这个人就变成驸马，我们中国人叫驸马，对不对？哇，也是不得了了。而且这个扫罗的女儿大家都知道长得非常漂亮啊。OK， 然后呢，第三还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免他富家纳粮，就是不叫交税了。哇，这真是大大的恩典啊，对，非常好。OK， 好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？这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怎敢向以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？这个大卫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哈，估计那个时候他大概十五六岁啊，是这个年纪，所以很年轻啊。但是呢，他居然有胆子问他这个旁边人，旁边人就这样告诉他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百姓就照先前的话回答他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话回答他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呢、啊，必如此如此的待他，意思说那个王啊已经许了这三个很大的好处啊，我们刚才说过了。好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哇，大家都躲，吓得不得了，都躲在后面。那个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站在里面骂阵骂了40天，没有人敢去应战啊。对，都躲在这个后面。那么这个，但是呢，居然有一个年轻人，只有十五六岁这么一个年轻人，叫大卫，诶，他呢居然愿意要请战。那么然后呢，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就是这个哥利亚，自幼就做战士，他从小就当战士啊，都有很大的这种战斗的经验，你呢是一个小孩子，而且大卫是一个放羊的，他从来没有打过仗啊。OK， 那么大卫就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这个他是这个野兽啊，他狮子有胡子啊，对，他就把他揪着他的胡子，居然把狮子打死了，了不起的。OK， 好，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啊。大卫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哈、啊！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扫罗无可奈何啊，因为实在是没有人要出去，那么这个小孩子要出去，哎呀，就让他出去吧，了不起多死一个人啊。对，大卫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让他死吧。好了，那么大卫呢，他手中拿着一个杖，这个杖是牧羊人拿的杖啊，是一个相当，这是一个木头做的一个树枝吧，大概哈。那么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然后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所带的袋里面，囊里面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哇，眼看这个两个人就越走越近哈。然后呢，非利士人，对不起，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看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啊。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吗？对，就是大概在非利士的那个地方啊，所有的拿了一个杖的人大概都是赶狗的啊，我们中国人叫什么，打狗棒，对不对哈、啊、这个丐帮的帮主拿的这个武器啊，对， 我们后面有这个啊，梅弟兄他就会懂得，他说他也是梅超风的这个亲戚。对，我就说我是你的师父，因为人家叫我黄药师。啊，好，讲到哪里了 ？OK， 岂是狗吗？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那非利士人有自己的神哈，他们不拜耶和华的。OK， 然后他们指着他自己的神呢、啊，就咒诅大卫。然后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”好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砍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。这使这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。”这个讲话像一个牧师讲话、哦、你发现没有？哇，真是不像一个四五六岁的小孩子，怎么会大卫能够讲出这样的话？等一下，特别惊讶的是什么？他讲这些话是在哥利亚面前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哥利亚的这个巨人多高哈，多大，等一下就知道啊。好，那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帐前跑去。好了，要两个人就近距离的要打仗了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头，石头进入额内，蹦，额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咚一下，这很准了、啊，就打到他，而且石头进到他额内里面去，意思说怎么样？进到他脑里面去了。哇哦，穿额而入，打到脑里面，啊，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啊！啊，他就扑倒，这个非利士人扑倒，面伏于地，面伏于地就是因为这样子打过来以后，他就倒在地上。然后这样，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所以两个人根本没有短兵相接，懂吗？这个大卫呢，是用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叫暗器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暗器很厉害，小叫什么小李飞刀啊，什么等等的。我小时候看的很多的武侠小说啊。这个唐门暗器很厉害哈，对，我在台湾不做别的事情，就看小说啊。然后站在大卫跑去，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你知道大卫连把刀都没有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这个甩石啊，对，所以呢，要割下这个非利士人的头啊。他还借用他的刀呢，因为他自己连刀都没有啊！而且你要看他那个刀啊，非常的重。我想大卫是勉强拿起来的啊，非常重的。OK， 然后非利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，哇，树倒猢狲散。好了，这段经文非常的精彩哈哈！巨人哥利亚，他说身高六肘零一个虎口，我们算今天的算英文是超过九英尺。那是多少呢？差不多是2米74啊。那个姚明多高？2米23，他比姚明还高，2米74。我相信他这个这样子高的人呢，进不了我们家了哈。我们家那个门没有那么高，对啊，他恐怕也进不了那个前面那个门。对，这么大一个巨人啊，真是巨人。好，然后呢，头戴铜盔，身穿这个铠甲等等，这个重几个色克勒，枪头重600个色克勒，我们刚刚读过的，所以呢，估计体重他的大概是400磅，哇，400磅是不得了的，非常非常重。然后盔甲重150磅，所以共重550磅。你知道我到这个Costco 去买菜的时候啊，我最痛苦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小军团聚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， 我就啊说，我说我们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？去买水啊，很重很重，那个水啊，大概最多25磅吧，大概哈，我就抬不动，就搬不动。感谢主哦 ，Carol 怜悯我们这个老人家，他去买了啊，我们家的水，现在你送我那瓶水还在那里。对，他年轻了，他搬得动25磅，我连25磅都搬不动的，非常的困难。我每次买的水以后啊，这个还要进屋子，那进屋子有楼梯啊，我就要洗淋，全部把它门也打开，然后呢，我抬起来以后一口气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哇，就直冲进去，然后赶快摆下来。哎，我搬不动，太辛苦了。这你看，那才20几磅啊。你看他多少磅，全部加起来共重550磅。这个人是一个巨人，你看他有多高呢？你看你这样看不出来，要看他旁边这个一个一般人帮他拿这个盾牌的人，他大概是拿盾牌的人2倍的高，这样一个巨人，这样一个人站在那里骂阵，你敢去跟他打吗？好，没有人敢出阵，哥利亚骂阵挑战，大家都害怕惊慌，然后呢，然后有重赏，对，我刚刚说过了，有赏了，有三项，结果呢，重赏之下也没有勇夫，我们通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连这个重赏之下连勇夫也没有，骂了40天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大卫呢，我刚刚说过他那个时候大概15、16岁吧啊，那么而且呢他后来啊，大卫啊就到这个扫罗，他们那时候王的名字叫扫罗，旁边去服侍他。服侍他干什么？不是给他当将军啊，也不是给他什么做这个臣子啊什么，干什么呢？因为扫罗啊他那时候常常啊会心里面很烦啊，脾气很暴躁，这个大卫除了会牧羊，会甩这个甩绳子哈，他还做一件事情，他会弹琴，哇，了不起！所以呢，大卫就弹琴，每次大卫弹琴的时候，那个琴声非常的优雅，哎，这个扫罗啊就平静下来。所以大卫做这样的服侍啊，但是就算是这样，还是非常的这个，如果碰到这个扫罗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啊，他有一次。从旁边拿起一把枪来，就是所谓叫矛啊，我们中文叫矛的，是矛叫枪哈，对不对？就对准了大卫一枪的这样过去啊，大卫赶快一躲，那个枪咚一下子插在墙上面，哇，真是危险！大卫幸亏很机警啊，没有把大卫杀死。所以这个扫罗那个时候呢，已经基本上面在情绪上面常常的激动啊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样的一个人。都有原因的啊，因为他受魔鬼的这个攻击啊，我们今天就不讲。好，那么扫罗呢甚是喜欢他做的大卫拿兵器的人，意思是说怎么样，这个通常啊这些将军呢他自己都不拿自己的刀，那么有旁边一个小兵那不让他拿刀，那大卫呢就做了这个事。然后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降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就离掉他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所以大卫呢伺候扫罗，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大卫还是要离开扫罗到伯利恒去放他父亲的羊，要放羊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家里面需要人家放羊啊，对不对？刚才说过哈，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大卫是他们家里面最小的儿子，他上面有六个哥哥啊，对，6个哥哥，那么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家庭。那么他的6个哥哥，最大的几个哥哥年纪比他大很多，那个时候呢已经在扫罗的军队里面当兵了啊，但是大卫年纪小，所以没有当兵的资格啊，所以呢就这个两边呢就跑来跑去，有的时候就回到伯利恒去放他父亲的羊。好，那么一日耶西，就是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哈，对，就跟他大卫讲，你拿那个一个依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，速速的送到营里面去，交给你哥哥们。因为他的哥哥在当兵啊，没有说几个哥哥，但一定是 more than one， 因为哥哥们啊啊一定是少于多于一个啊，至于几个不知道。好，然后哥哥们在扫罗的军中打仗，大卫奉父命去看望哥哥，刚好听见哥利亚骂圣，哇，所以大卫也听到了。然后大卫就在那里问这个人呢在干什么，他这能这么大胆能向这个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？大卫的三个哥哥，当然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哈，圣经上面撒母耳记上讲，最大的哥哥叫做以利亚，然后第二个叫亚比拿大，第三叫撒玛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圣经上没有讲，没有讲名字，只有讲了最上面三个啊，三个人的名字。好了，大概这三个哥哥都在扫罗的这个军队里面。好，那么大卫请战啊，我们刚刚看的不必为这个非利士人担胆怯哈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。我相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旁边所有听的人都觉得大卫一定发疯了，他怎么敢去跟这么一个巨人去打仗啊？大卫大概不到这个巨人一半的身高啊，这样子悬殊的一种身体哈。那么扫罗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年纪太轻了，这个人他从小就当战士，你怎么跟这么一个有经验的这么一个战士去作战呢？所以扫罗不允许。然后呢，大卫就说了啊，我以前呢对付过狮子，对付过熊啊，我虽然没有作战的经验，但我有打斗的经验啊。他说我既然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啊，你让我试试看啊，去打这个非利士人啊。后来扫罗没有办法，就是说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这个话基本上面是安慰大卫啊。他心里面一定想，这小子一定去送死嘛啊，对，好，所以扫罗就勉强同意了。然后呢，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啊脱给大卫穿上。结果你看，这个扫罗也是一个高大的人，虽然没有哥利亚那么高大啊，扫罗是一个比较高的人，我相信比大卫高，对，所以扫罗把他自己的战衣就是盔甲就脱下来给这个大卫穿。结果大卫穿在上面以后就很不习惯啊，就算是能够合适的话也不习惯，因为他放羊的，他哪里会穿这么重的一个盔甲？所以呢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所以他最后呢就把它脱掉了，他不要，所以他就完全是就他穿着他的牧羊人的衣服啊，就上阵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呢，他附近大概有一条河吧，他就到河里面去挑的五块光滑的石子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你如果上阵以后随便地上再找个石头的话，不一定光滑，一定要光滑。为什么道理？他是甩石啊，这样甩出去的。甩的话就代表他的那个石头啊一定要在那个绳子上面，那个里面那个就是那个袋子上面是没有阻力的，要出去的时候就会出去，只要不是光滑的话就出不去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他选了一个五个光滑的石子，而且怎么样，这个石头的大小它的重量一定也有讲究的啊，他特别挑的啊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石子什么样子的重量大小是最合适的。然后呢放在袋里面啊，就去应战了。结果呢啊，两边要碰到的时候，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非常的瞧不起啊大卫哈。然后啊说，非利士人因为大卫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要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一定打死你，打死你以后呢，你这个尸首啊是没有人帮你埋起来的。意思说就曝尸在那里，当然就田野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就把这个尸首要吃掉。好，结果呢他说，他我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，我来迎战啊。我说已经跟那个人讲了，他说我来跟你打仗不是靠我自己，我是靠耶和华我所相信的神的名来跟你迎战的。这个所以在对阵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的宗教信仰摆在他的第一位。 OK， 好，然后呢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。好，那么这个所以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人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啊， 我这句话把它用红字把它标出来。他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这个是假如我们要背这段故事的经文，要选一句的话，我就会选这一句。因为征战，你知道这个征战好像是大卫对歌利亚，我们今天大概不会碰到这种征战，这种跟人去打仗的大概不会，但我们今天的征战是另外一种征战，这种征战的困难也是非常的庞大，那么我们所要靠的也是我们永生的耶和华的名啊。 OK， 好，那么非利士人就起身迎着大卫来。好了，这个是画家的想象啊，你看这个人比大卫要高两倍吧，大概哈两倍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有个绳子，看到没有？他就用个绳子大概那个前面有一个装抓石头的一个袋子吧哈，然后他一甩过去，就把歌利亚就打死了。好了，他就扑倒在地，面伏于地。大卫跑来跑去，站在歌利亚的身边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人看见他的这个勇士死了，就逃跑。那么以色列人就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他们夺了他们的营盘，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，也是一样。两军交战，主将先打，主将输了以后，哇，这个其他人就说做鸟兽散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就已经看完了。我们就要看上帝让我们学这个故事会学到什么功课啊？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。希望呀，感谢主，时间挺好的。好。那么大卫呢？上帝差遣大卫行这个神迹，诶，我们看不出来，好像上帝并没有跟大卫讲，诶，你去啊，好像没有，是吧？你看看哈，第一，上帝借着耶西差遣大卫带饼给哥哥们，上帝完全可以啊，使得这边征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卫仍然在放羊，整个40天、50天、60天都放羊。完全可以这样，诶，就刚好这个耶西，就是这个大卫的爸爸，想起在军队里面当兵的那几个大儿子，对，要给他一点补充吧，啊，军队里面大概粮食不是非常的好吃，那么这些儿子们从小就吃惯了这个家里面做的饼，所以呢，就带饼给哥哥们。啊，就刚好碰到骂阵的哥利亚，你觉得这都是巧合吗？我自己觉得不是巧合啊。所以有上帝的安排，不是偶然，是神的安排。大卫可以跟他哥哥一样躲在正后啊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因为大部分人大家都躲在正后嘛，他一个小孩子，而且还不是军人呢，军人还有。这个责任要在阵前，对不对哈？他连军人都不是，他完全可以躲在阵后。结果呢，神赐给大卫无比的勇气迎战哥利亚啊！我们看见神的手在这里做一个安排，这个安排呢，使得大卫有一个机会面临这么一个征战啊！这个时候是神的安排啊，这是大卫侍奉神的开始。你知道，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，讲到。这个神借着撒母耳暗立了大卫，然后呢，就一直大卫就在家里面放羊，就是再没有机会服侍神了。这个是整个的大卫生涯当中第一次服侍神，第一次就服侍这么困难的一个服侍啊，要去为耶和华的军队，要把这个巨人的打垮。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服事。我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，非常好像非常容易哈，听故事。但你设身处地，你去想想看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服事啊。好， 神也给我们机会，我们错过了吗？我上个礼拜到一个福音营里面，叫做深知追寻福音营里面。福音营里面啊，这个大人大概差不多500人吧哈，那然后呢，大概一半是慕道的朋友，另外一半是基督徒。对，这些在福音里面服侍的基督徒啊，都是愿意服侍神的啊。所以呢，但是我发现这个福音里面整个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呢，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做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帮他忙，主要就两个弟兄在那里做这些事情。那么我就问这两个弟兄，我说你们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吗？不是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做电脑的，做 IT 的工作的，另外一个呢，他是做跟 IT 有关系但不是做 IT 的，反正都是在那边的公司上班的。所以他们一面上班，一面还要安排这个福音里面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啊，多得不得了。你想想看看，这个加上还有青少年也在那里做，青少年的事情就特别多了啊。这个而且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事情还可以自己解决，那小孩子的事情他们不能自己解决，都要来找大人。大人没办法解决的话，就找这个办这个营会的这些人。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怎么样子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？我说你们请假吗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我们尽量下班了以后，我基本上牺牲所有的我的其他的时间。我本来是定期要去做跑步运动的，我也不做了。本来我要去游泳的，也不做了。我剩下的时间我就全部摆在这个营会上面。我说时间多久了？他说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这样子。哇，他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做。哎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为什么这位弟兄可以这样子做呢？因为他跟大卫一样，他看到一个服侍神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大卫看到一个服侍神的机会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勇敢的、自愿的？虽然所面对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，就像这位弟兄一样，他里面大大小小多少的事情，他勇敢的接下来这个工作。这是他第一次，他不是以前做过的，所以他有做了一些有疏漏的地方，我们原谅他，不能苛求他，因为他是第一次做的。我非常感动，这个是一个服侍神的好的机会，他就没有放过。好，然后我在这个营会里面呢，最后一堂我讲的是我自己教授生涯40年，这个在就基本上是讲我自己的故事啊。那么讲到我上帝怎么样呼召我出来啊，然后呢服侍他双职侍奉什么等等，戴2顶帽子，我虽然是一个教授但我也是一个传道人等等等等，讲这些事情啊。在福音里面讲这样的信息是有点说不恰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啊，这是福音里面最后一堂，大概福音里面那些会被感动要信主的人前面2天都已经举手了，那些留下来不愿意信主的，他一定是有些还非常的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不是在福音里面就能够受感动就信主了。所以最后一堂我有感动向基督徒说话，而且这里面福音里面有一半是基督徒啊，可能还不止一半基督徒，而且这些人啊都是愿意侍奉的。因为假如说是不愿意侍奉的话，他连这个福音营他都不会去啊。他愿意侍奉，但是他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委身自己？所以我最后一堂的时候，我最后呼召啊，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跟喜林在1986年的时候，就我信主的第2年的时候，在一个营会当中 讲员呼召我们。讲员是谁呢？是戴绍真牧师，是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内地会的这个戴德森的曾孙子啊。内地会都是宣教士嘛啊，对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他说我们外国人老外，他这样说哈，老外，他的中国话讲的跟你一样，讲的非常好，哈哈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不远千里来到中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那时候基督徒很少，上帝必须要从另外的国家差遣基督徒到这里来传福音。他说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以后，中国现在基督徒很多了。他说你们坐在这里都是，因为那个是一个营会嘛，都是基督徒啊。他说为什么还要老外去服侍去传福音呢？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向你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呢？然后他就大叫，中国人你在哪里？哇，我们两个夫妻两个真是备受神的谴这个指责啊。然后他说了，他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祭坛上面？我跟喜林两个人泪眼模糊当中站起来。所以我在这个福音里面也一样，也跟大家说，我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，你们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祭坛上面为神所用吗？我说神不见得要你去讲道，但在神国里面服侍的机会很多很多，你愿意吗？100多个人站起来，哎呀，我感动得不得了。我又跟他们说，我说我是主要的讲员之一，我今年在年底以前我要过80岁的生日，事实上我是要满79，我的家乡我们湖南人呢、啊，过这种整寿的时候是男的要过虚岁的生日，男尽女满。我不想你这个湖南人不已经现代化的湖南人，对这个啊，所以呢我要过虚岁的生日，所以我今年满79的时候要过80岁的生日。喜林比我几乎大1岁，所以他也今年年底以前也要整80岁。我们夫妻两人一起过80岁的生日。你要说怎么过啊？啊，我们就吃碗面吧，就这样子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这个都不是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另外一个讲员是他们若歌教会的长老，他比我小一点，小4岁。小4岁也74了，75了啊，对。我说也没有小多少。我说我们这一个代要走了，要走了。我说年轻人你们在哪里？你愿意服侍什么？你看，我说我老了是有原因的，这个照片是我去年照的，就是我们在以前那个教会下午聚会的时候照的，是吧？看起来蛮精神的哈，这是1年以后，你看老了多少？1年哦。
照片照的不好
啊。不跟照片没有，我就是老了。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视频啊，我是在视频上面我看的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我这么老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没有那么老，哇，1年，不要长时间，1年的时间，人可以变得很大很大，变得很老。所以我说，我老了，不是夸张的，的确老了。这1年当中，我的确有很多的事情，我的头晕的这个毛病最近又开始严重了，我现在走路非常怕。那个福音里面呢，那个饭厅呢在2楼。那个很老的楼没有电梯，就要爬上爬下，它有2个梯子，有一个梯子很宽大的啊，大家都走那个梯子，我不敢走。为什么道理？没有扶手啊，我就走一个很窄的一个 因为有扶手，我可以慢慢慢慢的走，而且扶手在左边，所以我就靠左走。那么从上面下来的人是靠右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跟我要正面冲突。对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站在那地方，他一看，哇，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们就绕过去啊，怜悯我啊，因为只有左边才有扶手，右边没有，没有办法。下楼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搬到加州去的时候，我们买的房子，别的不讲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绝对不要有楼梯。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楼梯，他最早不喜欢楼梯，现在开始该我了，我也不喜欢楼梯了，都老了。好，继续回到，然后大卫看见男主啊没有退缩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一，大卫啊的兄长叫以利亚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我刚刚说过，他的这是大哥，对，长兄的名字。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：“你下来做什么？你在旷野那几只羊，你给谁了？你这个小弟弟，你就是放羊的，你跑到这个地方来，你那个羊交给谁了？”啊！而且这个以利亚听说他这个小儿子还要上阵，开玩笑了。然后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面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来看征战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要出去，他只是以为他弟弟要来看热闹，看征战就看热闹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然后大卫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”你看到没有？这大卫他已经知道耶和华要差派他做事情。你知道一个属灵的人啊，自己心里面有这种感觉啊，要为神要做事了，所以他已经知道，所以大卫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来。然后呢，但是有来自兄长的拦阻。然后呢，扫罗又跟他说：“你不能去，因为你年纪太轻。”来自王的拦阻，有两个拦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侍奉神是有拦阻的、哦。但你看到这件事情需要人家侍奉的时候啊，有各种借口。哎呀，我孩子太小，我需要照顾我的家庭。那这个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借口啊。对，那我如果看到，我可以说我已经快80了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借口嘛，对不对？就不做了，借口太容易找了，就拦阻了。但是他都没有退缩，一旦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勇往直前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我20年前搬家，从匹兹堡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是在北卡大学要当这个教授啊，我是当系主任哈，我是被北卡大学药学院请来当系主任。那么长话短说，讲好了这个条件，我的工资是多少多少。我一看这个工资比我在匹兹堡的工资啊多一点点，对，那这边的话房价跟那边差不多，但是可以过日子就行。最重要是什么呀？最重要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寻找神的旨意。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的见证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。我们很清楚，这是神要我们下来的，到这里来。对，下来干什么不清楚，但是知道要来这里。对，一旦知道是神的旨意的话，这个工资多少就无所谓了。而且那个时候我这人糊里糊涂哈，我忘了。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啊，除了本薪以外还有奖金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他这边给我那个信啊，上面写的工资多少，我一看跟匹兹堡的工资多一点点，我就行了啊。结果后来已经签的信都签了，就送回去，我要来了。喜林才提醒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到这里来是减薪呢。啊？我说没有啊，他说你忘掉了，我们在匹兹堡好多的奖金呢、啊，这里一毛钱奖金都没有，而且大概减薪大概减了差不多20000吧，20000块钱，那个时候已经相当多了啊，对，20000，20年前，20000块。那么你知道，假如啊，我是为了钱来的话， 我还是可以跑去找我的院长，跟他说你必须要工资再高一点，因为我忘了这个。但是假如我已经知道神要我们来的话，简信也要来，所以我就再没有跟那个院长再去讨薪水。已经来到这边已经很多年了以后，我在有一次跟院长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才告诉他，我说你知道吗，我到这里来是 take a cut in pay， 就是减薪来的。哈，真的吗？我就告诉他那边有奖金，这里一毛钱都没有。哦哦，他心里面就说，哦，他说我真是亏待你了。我说 it's ok， 我说我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来，我院长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从来不隐瞒我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从来也不隐瞒我是传道人身份啊，所以他知道，我的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，减薪到北卡，这个不是拦阻啊，就算知道了我仍然来。好，大卫依靠耶和华，你看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，而且说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乃是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。你看到没有，他除了耶和华就是耶和华，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。那我们所熟悉的约书亚打垮耶律哥城，那也不是用刀用枪打垮，绕着耶律哥城绕七圈，然后大声叫，那城墙就垮下来。这都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啊！今天没有时间就不讲了。那么撒迦利亚书也这么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必须要靠耶和华才能做事情。好，我这个最后呢要跟大家讲，庄稼已经熟了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啊，他在从死里复活，他向门徒们颁布了一个大使命啊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非常熟悉的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的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。然后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叫大使命。我们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哈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意思说，我们要出去传福音，不但传福音，还要做门训，要做门徒造就啊，让他们不是光做信徒，让他们要做门徒。门徒跟信徒的差别就是，一个门徒他是立志要跟随主，碰到有困难也要跟随主的，就是意志上面的一个坚定，那么这叫大使命。好，我们面对的割礼啊，天父长老估计啊，我们西三角区啊是大概有10000个华人，这个都是估计哈，不一定正确，不一定准确，但是一个估计。那么我就问天父长老，大概10000华人当中有多少基督徒吗？他说整个西三角区一共只有3个教会，华人教会啊，对。那么每一个教会大概聚会人数多少？算了一下，大概只有 2.5% 的基督徒啊。那么意思是说 97.5% 的都不是基督徒。哇，我们一般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大概会有 5% 的基督徒，我们西三角区特别少，特别低。意思是说，这一万，只要是10000华人的话，大概有9750个人不是基督徒，几乎是10000人，接近10000人。意思说什么呀？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合场，这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。我们教会这多少人？今年全部加起来大概60-70个人。对于我们这个小教会来讲的话，这个很大的合场不就是一个哥利亚吗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卫啊，大卫还长得非常漂亮，我们长得挺丑的，至少我长得丑，你长得漂亮。 但从数目来看的话，这真是一个个例啊。我们怎么样子面对这么一个大的挑战？有人说啊，上帝没有呼召我去传福音啊，怎么没有啊？这个呼召2000年前就说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只有靠耶和华，我们才能得胜。那么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在这种传福音上面，他会给我们有能力呢？因为我们所熟悉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之前，还有一句话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的，而且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他要把这个权柄作为我们去跟这个禾场上面征战的这个哥利亚，是当初大卫可以靠耶和华用一个小小的石头就把他打死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可以靠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给我们的权力，给我们的力量，去打这场战。不容易，我绝对没有说容易，一定是不容易，但绝对是要靠神的力量才能做出来的。好，大卫在征战之前就有预备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他用我们中文翻译叫甩石的机旋，机旋，这个翻译不是非常的好。这我就看英文的圣经，他说 sling， 你知道 sling 什么？是弹弓啊，你懂吗？但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的弹弓，是什么？因为弹弓是要有橡胶啊，对不对？那对橡皮，那个时候没有橡皮啊，橡皮是近代的事，是高分子啊，那个时候没有，所以一定不是弹弓，一定不是，是什么呢？大概是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橡胶啊，大概是绳甩，就是这样绳的。这个绳甩啊，要非常非常的多的技术哦。意思说什么呀？意思说大卫一定有很多的练习，是不是？假如他从来没有练习过，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意思说什么？意思说我们平时侍奉主就开始要有练习了。一下子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禾场，我们怎么去要传福音呢？这个什么练习呢？练习第一个，我们有邀请慕道朋友来教会吗？你知道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了，我们礼拜五的福音班里面只有一个慕道朋友，其他全是基督徒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当中有一些是原来是慕道友，后来现在变成基督徒的。但是这个非常的不寻常哦，怎么是福音班呢？福音班是应该是大部分是慕道的朋友，至少一半吧，没有，就一个。哎呀，我心里面我一直在跟主讲，我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就代表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邀请啊。我们有没有邀请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叫做方国展，有一个人叫做郭奎华，他们很多的慕道友是他们邀请来的，感谢主。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刘 Coco， 他邀请很多的学生来。我所知道主动的去邀请的只有这三个人，其他人在哪里？你们听见神对你们说话吗？我们有机会能够做一个自己得救的见证吗？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得救见证，等一下我们要听我们向姐妹做的见证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信主很多年，那个得救的见证早就忘了 哎呀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那样。不要忘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得救的见证，这需要训练的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上帝让我们成立这个新的教会，并不是要我们逃避一个很痛苦的经验，来这里做一个逃避的所在。假如是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只不过是来这地方养伤的话，我不相信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。养伤只不过是一个引子，只不过是一个开始。我们要疗伤完了以后，要看见这何尝的需要。我们看见了吗？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喜林跟我要走了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剩下来的时间每一场讲道都会骂人。我跟你保证了，我会骂人，以后没有时间骂了。但我希望你知道，我这个老人心里面是负担很重的。我们多么的希望我们 TCCF 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光是来养伤的，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摆在后面，忘掉它，努力的看我们在面前还有这么多的何尝，这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吗？是个割裂啊，我绝对承认绝不容易。但是如果大卫能够平常练习那个甩石头，甩石头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动作，练习久了他就有办法来被神所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愿意做一个大卫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对我们说话，求主纪念，因为大卫面临的这么一个挑战，他没有退缩，因为他一心依靠耶和华。我们 TCCF 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跟大卫一样，等我们面临的这个何尝就是哥利亚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你，让我们学习大卫依靠耶和华做这个属灵的征战。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听见上帝对我们说话。求主纪念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